希望您读一段的圣经。我们看创世纪第24章11节，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耶和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然后我们再来看第28章，创世纪28章，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我外祖比图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女儿中娶一女为妻。”然后我们翻到29章，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然后第5节，他问他们说：“拿货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哪，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雅各日头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齐，人把狮头转离井口，才可引羊。”第9节，雅各正在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母放。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狮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我们看第16节、17节，利亚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俊美，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意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20节，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10年。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又来到你话语的跟前，我们再一次求你像当初写圣经、启示圣经的时候，但愿你把你的灵，但愿你把你的气再吹在你自己的话语上，叫我们今天听见你的话，叫我们读你的话，叫我们能够摸着背后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人活着不是难靠食物，乃是靠你口里说出一切的话。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现在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愿仰望你，借助你的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处施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但愿当人在外面说的时候，请你在我们里面说，但愿圣灵在里面做更深的工作，把我们再一次把我们带到你的施恩座前。但愿今天晚上凡有耳的都能够听，但愿今天晚上你能够得着我们的心，但愿你自己的爱也夺去我们的心，但愿这个地方乃是至圣所，这个地方叫我们感觉你自己的同在，所以我把这一点的时间在恭敬地仰望你，愿你得着荣耀，愿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 愿我们耳朵是蒙福的，因为我们能听见你的话，我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我们能在你的话中来看见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这一个周末，不，这次特会的时间，我们在一起一同要来看基督是我一家之主。那我们特别说到怎样能够过一个正常的基础家庭生活。我们不只有个人的生活，主也给我们有家庭的生活。他不只希望我们个人的生活是正常的，他也希望我们家庭的生活是正常的。那今天早晨我们特别说到智慧与择偶，或者说智慧与选择配偶。我们曾经说过，结婚以前我们需要讲究，结婚以后我们需要将就。没有人会讲究，除非我们今天在智慧的门口等候，我们在智慧的门框仰望。没有人会将就，除非十字架做更深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在婚前神是把智慧给我们，在婚后神是把十字架给我们。因着有智慧，我们有合乎神旨意的选择。那因着十字架，结果就把我们带到神所命定的旨意。他为着每一个家都有一个旨意，他借着亚伯拉罕一个人带进一个家，然后借着一个家就带进一个国。我们的主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这个国怎么降临？原来神有他的旨意，他一定要先得着个人，像你和我。所以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但是不止如此，今天要借助我们个人产生一个家，那么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家。所以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那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家是个什么样的家。我们知道圣经第一次提到爱，亚伯拉罕爱以撒；第二次提到爱，以撒爱利伯家。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我们虽然看见地上的一个家庭，但是却叫我们想起天上的家，叫我们想起父怎样爱在他怀里的孙子，也叫我们想起基督怎样爱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在亚伯拉罕身上不只是先把信心给他，这是开始，结果借着一个人就带进这个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想我们整个观念要转过了。从前时候到了，我们就被提醒说，就被提醒说，我们可能要成家，因为到了适婚的年龄，时候到了，所以我就要做每一个人所需要做的事。所以许多时候，好像这个婚姻不是我们要的，是妈妈要的家。许多时候好像不是我们在，因为每一个人都走这一条路。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一次我们看见神创造我们，乃是根据他的形象造人，也是根据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他造了亚当是半个人，造了夏娃又是半个人，结果二人成为一体。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人家庭就开始。那么今天早晨我们特别说到，怎么能找到另外一半？两个半圆不等于一个圆。亚当是半个圆，夏娃是另外半个圆。你把两个半圆放在一起，不一定等于一个圆，乃是等到他们半径相等的时候，我们说亚当终于找到了他另外一半。那么我相信大体上的话我们都说了。不过我觉得今天早晨我有一点是漏掉，一直等到今天下午，我们知道有的弟兄们问了一个，弟兄姊妹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你所选择的就是神的旨意？ 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就是神所配的，你们就是神所配的。当然我们知道这和什么呢，这和明白神的旨意有关系。所以我们要晓得选择配偶严格说来就是明白神的旨意，你要不要神的旨意，你爱不爱神的旨意。那么今天的难处就是我们明白不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不能明白的，不过明白神的旨意有一个条件，世界上的事我是明白了然后我就遵行，我知道一个法律然后现在我就能遵守这个法律，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我这法律是怎么说的，然后现在呢我来遵守那个法律。但是圣经不是，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并不是完全靠明白，今天要明白神的旨意的秘诀乃是遵行神的旨意。95%是遵行神的旨意，剩下5%才是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让我们记得世界上是明白在先遵行在后，基督徒是遵行在先明白在后。所以问题就是你愿意不愿意，你喜爱不喜爱神的旨意，你觉得神的旨意是美意吗？如果你觉得神的旨意是美意，如果你爱慕神的旨意，你就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特别基督徒在婚姻的时候，特别在选择配偶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叹一口气说我现在真的不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姊妹，其实不难明白，许多时候因为你已经定了一个意思，你就是看上那双眼睛，你觉得我一定要他，你就是看上他的高度，你就是看上了他的肩膀，所以现在你决定你一定要他，你已经有了一个意思。那现在你想明白神的意思就不容易，因为现在你来读圣经，现在你在祷告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结果你在圣经里面都能读出那个高高的样子来，你就凡是圣经里面你所读的都好像和你的意思是配合的，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很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的秘诀首先就是你要不要爱不爱神的旨意。今天的问题不是我不明白，问题是如果你明白了你爱吗，明白了你遵守吗。所以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以糊涂严格说来就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意思不知不觉的取代了神的意思。所以我们一面在选择，其实呢一面都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意思。所以让我们记得严格说来要知道怎么样的选择，最基本的还是在婚姻这件事情上，选择配偶这件事情上，我们明白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有的许多的人他对于神的旨意实在说来他不是那么热衷的，他不是那么爱慕的。但是很稀奇，有的人一到了婚姻的时候，一到了选择配偶的时候，他现在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么你知道为什么他要明白神的旨意呢？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是神的旨意的话，那你看看某个弟兄，你看看某个姊妹他们婚后的情形，你就知道说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全遵循神的旨意，你看现在他们在吃那个果子。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怕如果不是神的旨意，那我结了婚以后要背十字架，我结了婚以后这条路要变成非常的艰难。所以你看这个动机还是从自己来，我们不在乎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在乎我们婚姻的前途，我们不在乎神的旨意，但是我在乎这个婚姻美满不美满，家庭美满不美满。 所以你看见那个出发点，因为我以自己来做中心，所以呢，现在我反而糊涂，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时候我们的意思